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年轻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是一个我们大喜的日子，我们有六弟兄三位姐妹要受洗归入主。这个是主耶稣也说，当他用已经遗言的比喻的时候，他说，当这只羊回到他的那个主人的爪子的时候，天上的欢喜也要跟那个主人的心情一样。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欢喜，神也在天上欢喜。我的那个 pointer 呢？王金星，那个 pointer。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正好是我们的讲的题目呢，也是讲那个《提上罗尼加前书》的这本书呢，也是一个新的教会，刚刚成立大概是几个月。这时候主耶稣那到这时候保罗给他们写了一封书信，这就是《提上罗尼加前书》的。所以说我今天选那个题目呢，是患难中的喜乐。我们想我们当我们受洗归主的时候，我们本来是蒙福的人，就是那个因信称义。所以所今天讲那个题目呢，有这个患难二字呢，好像有一点点不和谐，可是这却是那个这个保罗在他这个书信里面的这个心意。我们允许大家来思考，来分享。我们现在大家一起请我们来读这段那个书信里面，我选了三块经文的，我们大家一起请来读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来读好了。帖撒罗尼迦前书1:1-7，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也受真理，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加亚所信主之人的榜样。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认的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我即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道主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投缘。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告给我。我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安德主啊，愿您祝福您的话语，也让您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日后行动的动力指南。主啊，我们在一起在分享这个话语的时候，愿您来洁净孩子的口，也愿讲的人、愿听的人都同能造就。还愿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对，好的，就请坐。我想今天讲之前，我先问一下大家，大家有多少人是已经受洗的？大家举手看看。好，对，大家那个觉得比较一下你受洗之后的日子和你信主之前的日子，你觉得喜乐增加了吗？已经有喜乐增加的举手，好像跟刚才举手的人，有几个没有举手，但是大部分都举手了。好，另外一个，大家那个觉得受洗之后，觉得那个困难、那个麻烦就是明显减少的，大家举个手。好像那就没人举手啊，对，好像这个大家那个受洗之后，这个好像喜乐增加的是大部分的，但是呢，困难好像没减少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哈，神也说这个信主哈，就是有福的，因为你的那个罪恶不再被纪念， 对你是善为一人的，可是呢这个祝福啊并没有在你的那个减少你的麻烦里面，而是在增加你的这个喜乐里面，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三段经文我们去看到这是三块的。第一块呢是讲的提摩太家教会那一群人的信了主之后就遭到大难，对，然后呢在他们在大难里面呢却有喜乐，对。接下来呢就讲了保罗他自己，对，他自己和希腊的都是上周那个他为什么在这，对不对？就讲的那个就是这个保罗和希腊在那个腓立比的时候被那个赶走了一个使女的那个恶鬼，然后呢就被他那个主人用没有赚钱的蒙进了，就把他说哦这些人在这闹事情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最后打了他们，对，把他们那个上了磨狗，然后关在那个监牢里面，准确把让他们在监狱里面还传福音，对，所以说这段经文讲了那一段那个他们受难的事情，对。然后这第三段经文呢就讲了保罗他到了提摩太家之后再受难的事情，对，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在那个耶稣家里面应该是，对，然后呢这些那个犹太人呢居然把耶稣家给抄了，对，然后让他们写保证，然后呢他们只得离开了这个就是说提摩太的家。所以说呢保罗他用了这个三段这个受难的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思想。我想今天的经文讲到的话，我是又分成这三块。第一块呢，我想讲一下这个经文的个背景，对，包括写作的时间、地点和它的目的主题哈。然后呢，我们一起来思索，为什么这个患难会临到这个基督徒的神所爱的人？对，患难到底从哪儿来？患难有什么意义？当然我们不想一直在待在患难里面，是不是，对不对？即便那个诗人也想，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只是在今后的日子啊，我们都是在活人之地想看到这个神的恩典，那我们也是不能够真的是满足哈。所以说呢我们看到患难中的喜乐，我就分享三点，那个依靠神效法很喜乐，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难中所结的果子和人所得的安慰我们的喜乐，然后最后是得胜的喜乐。所以我现在讲讲这个经文的第一段经文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我们时间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对，保罗从那个来看哈，对，保罗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已经讲上周的时候呢是蔡老师讲到那个卫士之神的，讲到了保罗已经到了雅典了，对。那之前的呢，保罗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到了他第一次宣教的那个工厂，对。那个工厂呢就是在路斯德，这个特比路斯德、以哥念和那个安提阿这一段，对不对？这一段他招募了他的一个很有那个负担的从中，就是提摩太。所以说呢他后来提摩太就一直跟在他的，我们今天会谈到他所做的事工的。然后呢他就到加拉太，然后在这个以弗家，然后到了那个美西亚，对。他在这个时候呢本来是想去那个比提尼去传道，可是圣灵却阻止他，然后呢在特罗亚的时候神的派了一个马其顿人，然后给他指示，圣灵给他指示让他去欧洲去传道，对。所以说我们那个看到他过了那个到了美西亚之后，特罗亚之后呢就过了这个海岛那个特摩萨摩特拉，然后到尼亚波利，到登莫，对，然后就到了菲利比，对，菲利比就是上次我们谈过的这个事情，对。然后呢之后在菲利比去监狱的出来了之后，然后他们就把他送经过了安菲波利，然后亚波利亚之后，然后他们到了提摩太家，对。他到提摩太家的时候就是道堂一样的规矩进去，一年三个安息日等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语，耶稣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们所传给你们的这位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说当他在提摩太家传的时候，有很多人信主，包括一些尊贵的人， 但是呢，我刚才提到了，但是犹太人不干了，对，最后把他们轰出去了。最后呢，他们那个只得后来先到了比利亚，然后呢，在比利亚的时候呢，这些天方罗利加那个犹太人还是不放过他们，然后他们只得又再次启程到了那个雅典，也就是我们上周所学到的，对。到了雅典了之后，实际上他的日子并不是很好过，然后他讲到之后受到了一些人的讥笑，对，然后呢当然也有一些人信主了。最后呢，我相信保罗是在一个很那个很情绪低落的时候，他派了那个提摩太再回到那个帖撒罗尼迦去。这时候呢，他自己呢就到了哥林多，然后到哥林多开始讲道，然后那个传福音。这时候呢，在哥林多待了18个月之后呢，最后的时候还是犹太人那个同心来攻击他。那时候是在香流做雅盖亚方伯的时候，对。然后呢，他们攻击保罗，最后保罗呢，是离开了。他到了从革命间，然后到了那个以弗所，最后到加萨利亚，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就接受了他第二次的宣教的过程。这是一个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这本那个提摩太家写作的时间，我们刚才新闻已经读到了，他说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对。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他写作的时候，对，是正好是那个提摩太刚刚回来的时候，回到他的身边，对。回到他的身边的话，我们看到那个使徒行传那个18章的时候，他到了那个离开了雅典，然后到了哥林多的时候，那个希拉和提摩太就是从马其顿回来。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刚刚到哥林多不是很久，然后呢他就回来了的，然后呢再到哥林多呢待了18个月。所以说呢，我们从历史的外证，对，在加流呢，在雅盖亚就方伯的那个人间呢，是2年的时间，是51到52年，对。所以说呢，你再往前推18个月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这本书信就是写在公元51年，而且应该是在51年，应该是上半年的时候，对，因为你要18个月的话，当然就要在上半年左右，对，大概是这是他写作的时间，对。还写作的背景哈，我们刚才也念了，他是在帖撒罗尼迦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在遭大难的时候，对。但是呢，这个地方呢没有写他们遭了什么大难，对。但是呢，我们可以从那个从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他是所在的是一群什么人哈？这一群人呢，犹太人的那些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致了些市井匪类，也就是地痞流氓，搭帮结伙，搭帮成群，耸动河城的人闯进了耶稣的家，将保罗、希拉拉到百姓那里，搞不到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所以说，这些人真的是，不讲道理的，是一群那个，就是像那个市井匪类、地痞流氓，他们一起跟他们合伙的。所以说，这些是这个犹太人的。然后呢，他们取了耶稣的其中一只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所以说呢，地方官请最后呢，因为呢也没有抓到这个人的，就取了耶稣的宝状，就是让他们一定保证这个保罗和希拉不在这儿了，对。所以说呢，他们就连夜夜间哈，打发保罗和希拉到皮利亚去的。这个地方呢，他讲的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说这个皮利亚的人呢是嫌疑帖撒罗尼迦人，对。所以说呢，帖撒罗尼迦那一群人呢，是在那个地理范围之内是一个素质很低的人，对。我们知道之后你看啊，都是这帮人不仅是管自己的事情，当这个保罗到了皮尼亚的时候，传道的时候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哈。这些人居然跑到皮尼亚去耸动搅扰众人，那时候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了，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和 希拉德是在了在那个提撒罗尼迦，估计刚开始讲了三个多的道，后面呢估计就被人那个给烧了，对不对？所以我估计在那边没有待很久，最多待过几个月，对不对？这时候保罗就可以走掉了，对。但是呢，提撒罗尼迦人，对不对？他们可是一定要待在那个地方，他们是那的居民，对。而且他们不仅要待在那个地方，还要传神的道。而这些人是多么的可恶，对。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提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也是一个在那要受苦的教会，也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并没有在这样的恶劣的光景之下给堕落下去，而是他们得胜了，对。还有，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与那个保罗的那个关系，对。这个保罗他说他讲保罗是在雅典的时候是非常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哈，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所神指示的提摩太前去鼓舞你们，并在你们所行的道上劝慰你们。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这是一个保罗他所牵挂的教会。保罗自己在那个提摩太第二章里面讲，他说他对他们有一个温柔的心，对，像母亲哈带婴儿一样。他也是一个，就是说一直有苦口婆心的劝勉这些弟兄，像父亲带儿子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在父母带孩子一样的这个一个关系，保罗和这个教会，对。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背景，而他那个写作的一个目的哈、主题哈，我们可以看着整个这个新约里面来看，对，这个新约里面哈，这个提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话，我们要是看一卷的话，应该是新约里面哈最早的三卷书信之一，对。第一卷的话，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是那个赵俊海弟兄帮我们讲了雅各书哈，是他的弟弟雅各哈，他教导如何的行道，对，应该是在公元45年前，对，但是呢，公元45年，对，也有人说是在那个雅各快去世之前的，他去世是62年的，但是呢，我想应该45年比较那个有道理的，但是呢，不排除那一个说法的。然后呢，第二本的话，很可能是加拉太书哈，这加拉太书里面就讲了那个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真自由的，所以说呢，不再是需要行这些割礼律法，耶稣基督的血就买赎了我们的。所以说呢，那段时间的话，有可能有两种说法，我觉得都有道理的。一种呢是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那个地方呢，大家也叫他是加拉太，对，我们就说呢以哥念那个安提阿那个和那个特比那一块，对，那一块呢，但是官方的话应该是北加拉太是加拉太省哈，所以说呢，也有可能呢是第二次宣教了之后，就是在51到53年的，所以说呢，这是这个第二本书的，有可能是在这两个年份哈。第三个呢，就是加拉太提撒罗尼迦前书的，他在鼓励这些在大难里的弟兄姐妹，给他们那个刚强壮胆的。我们刚才说了是在51年的，实际上在51年之后哈，他主要讲的那个主题呢，就是因为这些在大难里面的弟兄姐妹，对，他的主题呢是等候儿子从天降临哈，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哈，从天降临的时候，他是在讲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说再来的时候，这些苦难就结束了，对，所以说让大家在这个大难里面有一个盼望，有信心，然后大家彼此相爱，所以一起呢走这个天路，对，这时候实际上之后马上他又写了后书哈。估计没有只几个月，对，只是因为呢，他后面是一直在强调我们如何的呢，真正的要预备好主耶稣的再来，对，因为写了那本书之后，大家以为耶稣马上要来了，所以说呢，有一些人就借着这个一个说法来传扬一些不好的，说这个再来了之后，你当然就不能那个这样兴起的矛盾，对，然后就吃喝教会，或者是 那个不好好的，就是说，真正的来说那个，就是说，在行为上做一个好的见证，对。所以说呢，他就恨不得讲说，我劝你们，无论有名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我们要安静警醒的来等候，对。而且主耶稣也说了，他上来之前的有很多的那个 signs， 很多的那个那个标志，对，我们需要警醒的来观察，对。所以说呢，这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工作，也努力的来那个帮助，对，来预备。所以说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所以说呢，那这个整个提摩太前后书呢，就是在讲耶稣的再来。提摩太前书的每一章的最后都提到了耶稣的再来。所以说呢，它的主题是我们在盼望，在忍耐。在这个患难里面呀，所以说这是我们所看到他这个主题哈。这时候我们要想这个我们的这个患难，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患难，对？因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是有福的人的。为什么这个患难还会临到基督徒的？而患难从哪儿来？从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保罗哈，他第一次宣教，在犹太人就在亚洲还逼迫他哈，然后呢，第二次宣教是在欧洲逼迫他，所以你如果是我们要接着要讲下去的时候，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在欧洲在亚洲都逼迫他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的逼迫是普遍的，对。一方面他自己说了，他说若不传福音的，我便有祸了。然后呢，一方面呢，却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面。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说这个基督徒真的是很辛苦的，不传道你不行的，传道身上还有背根刺的。但是呢，保罗却是被圣灵充满哈，大大的被神使用。然后呢，有大大的受外界的逼迫，肉体呢也备受痛苦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整个受鞭打这些受难哈。为什么神不挪去这些苦难哈？我们就可以更好的那个见证神的恩典，对不对？神的大能，对。但是呢，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这些苦难的话，我们也能够更好的来方便来为主做工，对不对？这个好像是我们平时我们人所能够立刻想到的这个事情，对。我们今天在先来思想呢，这些苦难中的那个喜乐，对。我想这个思想呢，苦难，对，到底神怎么看这些苦难，对？我想分享第一点呢，就是说呢，神呢，他是知道并且许可这些患难引导我们。在提摩太，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里面，他讲到，他说，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本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患难哈，我们平时可能说的患难，有的时候我想想那个分清楚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作为我们是做了错事啊，take consequence， 对，像那个就我去最近一年时间左右的，就经常吃那个 ticket 的，对。我以前呢，我开车呢，我经常很自豪的，因为我说，我在那个州政府工作过，人家有那个看我那个开车，那个检查我开车的都不错，对。我自己也没有说改变我的开车的习惯，但是吃很多 ticket 的。我开车的实际上我一看啊，40多路我已经开了快60了，对，然后给我贴出的65，对，然后这些事情的，就是这些，我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些是神的管教，这个不算那个患难的，这只是个管教的，就像我现在这个两个总统候选人，对不对？他们都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是这个两个争这个同一份工作，对不对？然后呢很辛苦的，然后因为各种这个日子很难过的，这个也不是患难的，是他们那个以前所说的这个事情的一个 consequence 哈。这个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患难没有关系的，这个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那个就是说 把这些年代患难他们的。但是我们这样说的这个患难，这个保罗说的好，他说这个患难神早就命定的，对，早就告诉他了，对。所以呢，这是肯定是神知道而且许可的这些患难，对，明白他们，对。然后这个患难哈，我们会发现它的功效就是福音和这个属神的生命哈，是建在这个苦难之上的。当我们看到那个，那个启示录的时候，他说那个生命的冠冕的，就是这些在患难中得胜的人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他在那是十多年前哈，这是51年的话，大概是30多年前的时候，在30多年的那个公元的时候，他被神拣选的时候，主就对亚拿尼亚，就是那个去给他那个去传这个信息的人哈，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苦难是必须的，对。所以那个又是命定的还是必须的这个苦难，对。所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属神的生命是需要代价的，需要这些苦难，对。这就我就想起了那个一对弟兄姐妹，对，是在约克教会的时候，对，我们约克教会呢，他在后面呢，就像我们那有一个音乐室，对，那个音乐室可以听到讲道，对，但是那个声音呢，那个音乐哭闹的时候呢，不会传到那个大堂里面来，对，所以说呢，我们就在那，因为我们特别是我们家那奥斯主持人们之后。就一直在那儿，然后呢，那一家人呢，他有一个女儿，比我们家奥斯汀的大个几个月，跟我很好，他很喜欢我，很爱我，我也喜欢，很爱这个小孩子，对。但是呢，当我们搬回到这个古希奇莱普之后，后来我太太就跟我说，她说，听说那个女孩子对被诊断那个是自闭。我当时我心里面就真的一沉了，我说这么一对年轻的夫妇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在美国没有任何的亲人，对，然后这么可爱的第一个女儿，他们接下来有第二个儿子，对，刚出生的，我说这怎么办，对，然后我们就去看他，对，我就去看他，然后那个弟兄很就是沉重，他最后我们谈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是，他跟神祷告了，他跟神说，神啊，你居然看得起我，把这个重担哈放在我身上，对，我当时我一听，我就没有不知道是感谢神呢，还是我真的是流泪了，对，我说，这么一对年轻的人，对，然后。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亲人在这，当然我们有教会，对。我就想到这，就是这些命定的、这些必须的，对，我们要面对的这个苦难，对。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的就在这个苦难里面，对。面对这些那个命定的、必须的这个苦难，我们有些什么可能的这个后果，对。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还是看到切特罗尼加前书的，他就在想说。那时候保罗啊很担心的，因为保罗在受苦的、受辱的，而这些那个切特罗尼加教会的人也在受大难、受苦的，他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他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些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你们劳苦。归于徒然的，所以说这些在这个劳苦里面，在这个必须的命定的劳苦里面，有可能的我们的劳苦就归于徒然了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要彼此的那鼓励的帮助，让我们的劳苦有它的价值，不要是突然的，对。然后呢，可是呢，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人，对，他说在大难中哈，他说效法了我们，他效法了保罗和希腊的，也效法了主耶稣的，然后做了全部这个马其顿和亚开亚，这是欧洲的呢当时的开始的教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所以说呢，在这个病病的和必须的苦难里面，我们有两种，一种是突然的，一种呢就是 得胜了。对，所以说呢，我就在常想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我也看到有一些是可能是我们是命定的，是必须的苦难。对，教会里面，我们现在有，我看到了好多的那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他们到这个教会来，他们这些苦难都是在那儿的，对，是已经存在的，对。我们这个神的家庭里面，我们到了我们的家，就是我们这个家的命定的必须的苦难，对。我们不要就是拒绝，然后一些年纪大的或者是贫穷的到了我们中间来，我们也是一个大的家庭，我们不要拒绝，不要那个回避，因为。我们要在这个苦难里面如何的来得胜，对，如何来让这个苦难哈不是故意突然，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苦难必须的是命定的苦难哈。然后我想分享的第二个哈，这个患难呢也是我们那个基督徒哈，基督生命的一个常态，对，这个为有什么意义，对，它是我们那个生命的一个见证，也是神用此来做定罪的一个依据。对，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前书的他在讲，他说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哈，是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苦难，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少受点罪。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因为如果是我们都是非常疼他的人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也有的教会在那个就是说成功神学哈，也是这么宣扬的，那时候的话就是难免有很多的不是那个属神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在患难里面的，我们在患难里面的时候却是圣洁的公义的无可指责的，即便是在魔鬼面前也是这样，对。所以说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好的见证，也可以有神他也会为我们来做见证，对。所以说呢，当我们患难的话，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见证的，这是个常态的一个见证，对。但是我们也知道哈，就是说神哈，他也是要审判世界的，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还是在这个前书的这个第二章哈，他们就是讲了当时在犹太人中间所受的苦哈，他就讲跟全这些那个教会的那个弟兄姐妹，他说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犹太人的苦害一样，他是讲那个亚洲那边的教会哈。这些犹太人杀了主耶稣的先知，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致。对，所以说呢，这些苦难，神会用来做一个定罪的一个依据。当我们看到那个启示录的时候，那时候就更加那个深刻了，对。当他揭开定罪的时候啊，那些被杀的那个就是殉道的那个弟兄姐妹就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都审判住在这地上的人，给我们伸允许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那白衣服就赐给他们，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刻，等一同做仆人和他弟兄，就像他们被杀满足寂寞的时候。”对，所以说我最近读到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尽管不需要审判这些人来证明他自己的公义，但是呢，神却有一个他的那个 measurement， 他的一个量度的。当这些苦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神来在做审判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难，神怎么来使用，作为我们的见证，也是来说人的定罪的用处的。当然，我们想我们的基督的生命的，那还有哈，就是那个 我们刚才讲的话是这个，我们这个在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受苦，然后在殉道哈。实际上我们还有一点是很难过去的呢，就是我们在平时的生命里面，就是恶人享福哈和义人受苦的这个事情呢，确实是很常见的。我想还是分享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我就是当我这个到那个这在这边来教书的时候哈，第一年的时候，一般的时候我们大家很难有学生哈。我第二年的时候呢，我就招了一个学生的，那个学生很聪明的，很聪明呢。然后呢，两年哈，给那个我们一起那个做研究的话，发了三篇文章的。那三篇文章之后呢，后来我就发现哦，这个学生呢，在这个做什么事情他都不做了，对，不做了之后呢，我就让那个我们其他的老师哈，也跟他谈的，我说因为那时候是第一个学生嘛，对，我经验不是很丰富，对。别的老师跟他谈了，他也是这样的。最后呢，有一个我们新来的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对，他应该是要做院士的那个级别的教授，对，就跟我发音了，他说你这个学生啊，想到我的狗子来，对，你说怎么办？我说怎么办的？那当然我就知道了，对，因为呢，他要有课，这个学生要到他那儿去，对，因为听了他的课，对。所以说呢，我当时呢，我就在神面前，我真的我就哭了，我说我这第一个学生的，这个学生呢，我马上有个这个贪恋的东西的朋友哈，就是过不得了，对。但是我说他也根本实际上他都是快厌世了，对，也不需要这个学生，说实在的，就说我是按照这个需要的话，对。我就说，我说这个，但是呢，神安慰我，他说你就让他去了，对，让他去吧，对。所以我就让他去了，对。所以说呢，当时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个亚哈王和麻伯的那个事情，对。所以说呢，当我后来我跟我那个牧师分享，我说，牧师，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事情很难接受，对。但是那个牧师就给我讲说，你去读诗篇的37篇和73篇，两个37篇，73，可能也都记得，我就去读了，对，我心里面有一点安慰，对，我希望大家在这样的苦难里面的时候，同得这样的安慰。我想从一个37篇里面说，我见过恶人哈、大有生命，好像一棵青青树在本土发生，有人经过，从那里经过，不料它没有了，我去寻找也寻不见。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察那政治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当时当然我也知道这个事情呢，从过去就过去了，对。但是神也确实给我了一个好结局，就是我还能够拿到探路，对，能够在这待下去，对。但是呢，实际上完全也可以，那个我可以被走掉哈。实际上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呢，神也允许发生，也不是没有发生的哈。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就看73篇的时候，这是亚撒的诗，他说哈，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治愈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的心就不平，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痛苦，没有疼痛，力气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然后他说，我看那恶人，他们既安享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了，我实在突然清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于遭灾难，早没早晨受惩治。这时候他就心里良心就说，他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们更死了，他觉得这样不对，要讲不对。我思索怎么明白这事呢，眼前实际困难，等我见到神的圣所的时候啊，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实际上那些没有这个就是公益的所结的果子都是胆战哈。然后呢，他最后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你要以你的训练引导我，以后理解我在荣耀里， 除你以外，我天上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爱慕的。我的肉体和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说，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个神的国度这个永远的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有真正的这个安慰，就知道这个患难和他的这个长远的这个一个果效哈。那你在这时候呢，我们就在想起这个患难这个源头啊，源头呢，实际上是来自魔鬼撒旦的引诱和他的控告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你这个前面我在前书的时候他讲，那诱惑人的就是魔鬼，那诱惑你们的，让我们陷在更多的那个就是说困惑里面哈。实际上，我们当回到那个创世纪的时候，这时候蛇是代表这个魔鬼撒旦哈，他是想与神同等的，对，所以说呢。他就是神创造的世界没有罪恶也没有死亡，所以说呢，这是死这是患难啊，也是第一次那个神记录的一个记的时候传达的，到达我们身上的，对，那时候神他说他对神对人的应用哈，就是说你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便能用神知道能知道善恶哈。所以说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了是患难的这个源头，对，是来自于这个魔鬼的引诱和他的控告。当我们看到那个我看到在那个约伯记的时候，他是怎么呢？一步一步来控告那个约伯。当约伯他们家里面有好处的时候，他控告他们，对，这时候神就允许他那个击打他的家庭哈，然后让他的孩子们没有了。然后神又控告说，那个魔鬼又开始控告这个约伯他自己。然后呢，神居然允许他攻击约伯他自己啊，只要不要攻击他的性命，对。所以说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蛇是这个约伯的灾难，对。实际上约伯自己不知道，是原来是来自于这个魔鬼撒旦的控告，对。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神他有他的那个度哈，就是神是信实的，不会让我们所受的哈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对。所以说呢，约伯仍然还保存性命，对。所以说，当我们想到这个地上的事情，对，我们受的苦难，我们想到天上这个我们的神所面临的这个魔鬼撒旦的控告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明白，对，说不定魔鬼撒旦也在控告教会，哦，你要给这个教会多一些这个苦难，对，那这教会说不定就会败坏，要给他多一些这个船员去的，让他们就压不得赶不过气了，他们就会那个缓慢下来。实际上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对，如果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有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彼此的勉励，我们有一个信心，有一个依赖神的心哈。所以说呢，当我们那个想到这个我在患难里面的时候，就要想到那个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是有神的，对，所以因着我们在患难里面仍然有喜乐哈。我们想从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这个患难中的喜乐，对，在患难中呢，我们可以依靠神，可以效法神哈，仍然有喜乐。在《千万猫》里面前书呢就在讲，他说菲利比，他说他在菲利比受辱的时候，他就依靠神，对，依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放开胆量，仍然是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他跟在神一起同行的同工哈。然后呢，在他们在大难里面的时候哈，他们就是这些那个，这些那个千万人家的那个亲的弟兄姐妹，他们实际上信主都没有超过一年的时间，对，他们效法主，对，这时候呢，他们仍然在圣灵里面赐给他喜乐，对，所以说呢，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可以因着依靠神和神有这一个好的这个帮助，然后呢，我们去效法神，我们仍然有从神那来的喜乐的，我们可以维持一个喜乐的心，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难所结的果子哈，与神与人的安慰可以带来的我们的喜乐，对，这是前方人前述的那里面讲，他在讲，他说因为你们 们听到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他们就是真的就是以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之人的心里面，这些道成为他们的生命的基础，是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说结出这个好的果子来的。所以说呢，这时候就得了安慰，他们又成为了那个保罗祷告的伙伴。保罗他在后面说，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他不仅仅是为他们祷告，而让他们为保罗来祷告，而且他们互相的那个 fellowship 亲自慰安，而且你把这个信念给众弟兄们听哈。所以说呢，这我们看到是何等的安慰喜乐，对。这是我们平时我们也一样，实际上我想分享的，实际上我这个暑假回去啊，从我们的教会回去的，在国内的，我看他们在主里面的成长，我也是有同样的这个喜乐在里面的，就是看到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互相得安慰，互相来一起喜乐哈。最后一点呢，就是想在患难中得胜的喜乐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困苦中，因你们的信心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多喜乐，为这一切喜乐，我又何等的感谢，我与你们报答神呢？所以说呢，当看到弟兄姐妹那个得胜，他们自己喜乐，我们也一起喜乐，神也更喜乐。对，这时候我想我们时间有限哈，我们要读一段那个启示录的。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最后一个大喜乐的时刻哈。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坐在宝座的说：“那看那，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好，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你真的是很爱纪念你所说的话。当我们在主的道路上的行走的时候，我们会有患难，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主啊，我们不是求我们要走在患难里面，我们是求我们在患难里的时候，您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愿您真的是常常真的是来体贴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真的是免受试探，让我们真的是走在您的光中。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成为您合一的亲密，也成为您在这个世上的见证。无论是真的是在大患难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成为您的见证。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感谢主给我们今天这么好的信息哈。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呢，我想患难是一个让我们更能够接近主，更能够经历主，这样有和主更有更好的一个关系。我今天看到一些新的面孔，所以呢，我想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你不管是兄弟姊妹也好，还是朋友也好，是不是请你站起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名字，你住在哪里？从这边开始。
我叫沈建鹏，我是玉树人，我是在里面。
好，欢迎。还有没有？都来过。 是哪里来？台湾来的。你现在住在这一带还是住在纽约？啊，第六的 OK， 嗯，好，欢迎你。还有没有这边？好，
我来自中国上海，我定居在
成都。好，欢迎你。我这右手边。
什么好？
好。
在一起。我是伟大的。然后来看我
大爷。哦，好好，欢迎。
我叫韦
莹，
我
是韦莹
的女儿。
好的。欢迎。没有，我们没有认识你的。好，如果没有呢，我们下面呢就开始我们的受浸的聚会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天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日子啊。我想对我们今天有三位姊妹和一位弟兄啊来受浸，那他们是这样，他们的名字，韦庆志弟兄，韦庆志弟兄，对，欢迎。还有呢是吴若杰 Adelia， 哎，吴若杰，姊妹，还有一位是张硕 Cindy 姐妹，还有是梅祖佳 Julia。我想对他们四位来讲，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啊，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呢，标志什么呢？标志一个生命的结束，一个生命的开始，那是旧的生命结束，新的生命的开始。这我想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日子是永远不会忘掉的，这是一个重非常可以说是一个你的生日。所以我看到的话，你看这本书哈，这是我在受浸的时候得到的一个礼物，圣徒诗歌。我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家人呢，我们四口人，我的姊妹杨玲还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是四月份的生日，唯独我是五月份的生日。我过节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有的时候就一起过，唯独是我五月份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主恩典，我的第二个生日是1996年4月12号。OK， 这是主恩典，所以我们一家人都是在四月同一个月份的生日。所以好，那今天就是说，我想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日子。我们开始呢，我们先阅读一个经文啊，阅读一个经文是在罗马书啊。罗马书第三章啊，第六章第三至第四节啊，来，我们来一起来读。岂不知我们这后进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浸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这说明我们刚才讲说，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求主能让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这个三位姊妹和这一位弟兄心里边，能够将来就陪伴他们一生的路啊。下面我们唱诗歌第412首。这首诗歌呢，我们一会儿他们受浸的时候也会唱这首诗歌啊。我现在先唱一遍。 主。我们下面呢，就请这三位姊妹和这位弟兄呢，做他们得救的见证啊，就向世人宣布他们就是说，接受主耶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这是因信称义啊，这个蒙恩得救的这么一个标志。好，我们下面第一个呢，是请这个韦庆志弟兄来做见证。
天父，感谢您赐给我重复的机会，此时此刻祈求神再一次赐给我力量、智慧、荣耀和福分，欢乐地接受洗礼，归于耶稣门下，做神的儿女。阿门。我一生生活在无神论的环境中，我的学业也是理工科的，这种环境造成我只相信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嗅，其他一切都是不可信的，都是愚昧的。我把一片纸放在永夜里边记一下，这个是不是变蓝了，我认为这是碱性的，如果它变红了，那是酸性的。从此出发，算是佛教和这教那教的，我认为都是骗人的，法轮功也是骗人的，义和团是愚蠢的。感谢神赐给我一本圣经，我相信这是一本奇妙无比的书，是宇宙间的唯一真理。我敢说，凡是看过这本书的人，由不得你不相信神的存在。我现在感觉义和团是愚蠢的，我也是愚蠢的。我没来美国之前，我不会因为我没见过美国而否认了美国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地球上有一片土地叫美国，这里也有空气，也有水，也有人。由于我身上的罪而和神是隔绝的，所以我并没有看到神。但是这同样不能否定神的存在。如果没有神，这奇妙无比的世界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时间和空间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在圣经里都找到。创造世间万物的只有神，只有神有这种能力。感谢神，在茫茫的人海中，终于找到了本该属于神的儿子。感谢神，我寻觅大半生，终于找到了本应该属于我的家。从此敬仰神，侍奉神，接受神的引导，接受神的庇护，享受神的爱，享受神的荣耀，不再惧怕，不再无奈，和神一起享受安乐。天父在上，我清楚地知道我是软弱的，我是无能的，只有依靠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主，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跟随主走人生的路，一切功德归于主，一切荣耀归于主。阿门。
好，感谢主。下一个呢是吴若杰啊，对不起。
大家好，我是吴若杰。
你好。
Should
I translate that?
No.
Okay.
Hello, everybody. I'm Adalia Wu, and I was born with everything: above average intelligence and wealth. Everything I set my mind to, I could pretty much accomplish. And even if I failed, I still had a supportive family to fall back to.
好，您大家好，我是吴若杰。
啊，这里点。 好，我们大家听到吗？好，
嗯，大家听到。
我是五月节，那是他的爸爸，吴卫定。好，若姐说他出生好像什么都有了，然后他有一般的水平的智慧，然后也有物质上面所需要的都有，然后他需要去做什么事情呢？一般来讲都可以达到。然后就算他有失败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支持他的家人可以在背后支持扶持他。
I wasn't exactly proud, but I wasn't humble either. I had my confidence and my complacency.
虽然我不是很骄傲，但是我也不是很有，我也不自卑。我自己很满足，然后有自信心。
I hadn't met with much difficulty yet, at least none which I could not overcome.
我虽然没有碰到很多的难处，大部分我们虽然有的问题，我自己都可以一一解决。
And all of this is thanks to God. I don't deserve